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播讲近现代德意志的璀璨群星。在我们真正进入到德国二战期间啊，那尤其是在讲啊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的那些啊军事将领或者是啊其他的一些强有力的人物之前，我要给大家先讲一下另外一个啊在二三十年代德国的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德国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的重要领导人泰尔曼。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泰尔曼这个人，泰尔曼他曾经啊在苏联还没有解体之前，那么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时候，泰尔曼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啊，在苏联的倡导下，包括东德都对他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在中国改革开放前，那么曾经出版过一个很著名的叫《外国民歌二百首》，那么在这个里边还有一首歌就叫做《泰尔曼之歌》。东德曾经拍过一个像史诗般的巨著影片，就叫《泰尔曼传》啊，这个后来在中国是译制过来的啊，一个是个著名的译制片，就叫《泰尔曼传》。总之，泰尔曼在世界，尤其是无产阶级阵营里边，他的名声是很大的。那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二战期间斯大林的儿子啊被德国人俘虏了。德国人当时曾经啊要求用斯大林的儿子来交换当时被苏联俘获的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获的保卢斯元帅。那斯大林当时回答是说什么呢？他说，如果真的可以交换的话，我只想用俘虏来的德国将军来交换一个人，他就是泰尔曼。那这件事情再一次将泰尔曼抬到了一个无法匹敌的高度啊，是大家都认为他是共产国际里边重要的领导人啊，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领袖。那泰尔曼本人呢啊，他是在1933年被希特勒就秘密抓捕了啊，在集中营里一直关到了1944年，在眼看着德国纳粹就要投降之前不到一年的时候就被秘密杀害在了集中营中啊，所以他是个烈士。但是我当初在读到泰尔曼的时候啊，并且看了那个时候的一些史料以后，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这个疑问是什么呢？疑问就是为什么德国共产党当时在泰尔曼的领导下把政权那么轻易的就交到了希特勒所率领的纳粹党的手中。那有的人说，因为纳粹在德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受到了民众的爱戴，所以最终将希特勒推上了啊政治的巅峰，从而使得啊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建立。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是完全对，因为当时德国共产党的实力也并不弱啊，1932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一共实际上就是三个候选人啊，希特勒、泰尔曼和兴登堡。而且泰尔曼当时在选票上并不是说面对希特勒是当时是一败涂地，并不是这样，泰尔曼也得到了很多的支持，他的选票率也不差。而且德国共产党在二次大战前啊爆发前的时候，在德国的政坛上也并不是一个弱小的政治势力，相对来说也是挺强大的。国会我们都知道，希特勒上台以后啊，阴谋做了策划了这个国会纵火案，使得啊国会整个非纳粹党势力全部被清洗掉。当时被捕的啊国会议员里边有81位是共产党议员啊，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81位。因此，德共在纳粹啊执政之前，实际上德共的实力也是很强大的。但是为什么让纳粹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德国的政权，使得希特勒可以迅速的成为德国的元首呢？今天我就给来大家讲一讲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所了解的一个非常不为人知的史实啊，也是我们正确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德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当时欧洲啊，如果没有苏联，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的诞生，德国共产党实际上是欧洲最强大的共产党，因为这是 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发源地，啊，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德国是共产主义啊的这个孕育的地方。那早期的德国共产党，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如火如荼。我们之前谈到过啊，像卢森堡，像这个啊伯恩斯坦，包括贝贝尔、利普可内西，这都是著名的共产党理论家啊领袖。所以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是开展的相对早，并且一直是处于欧洲的啊前列的。举一个比喻，就是当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中心，向往之圣地。那么在十月革命之前，德国就是苏联后来的那种地位，德国实际上相当于世界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工人阶级运动的这个大本营啊，圣地。因此德国共产党实际上在德国啊，它的实力势力都是很大的。那为什么德共后来啊在二战的时候败给了纳粹呢？主要原因是首先是内部斗争。那么从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的德国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就出现了很多内部的争论，包括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的争论，包括里普克内西、卢森堡他们和其他的这个共产主义领袖的争论，包括贝贝尔所提出的议会斗争和苏联啊，苏联十月革命验证的要无产阶级要进行专政啊，进行武装斗争，这都有很多的争议和争论。这种争论给当时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啊造成了极大的内耗。那内耗的直接结果就是德国的啊这种工人运动就分裂成两派，一个是德国民主党，一个是德国共产党。泰尔曼呢，他是在1903年17岁的时候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啊，他之前一直是工人出身。那么在一次大战的时候，他在士兵之中，他参军了，他在士兵之中进行革命工作，啊，革命工作。那么在德国革命1918年德国革命当天，他在西部前线就跟他的几个战友一起啊，就逃离了前线，回国参加国内的如火如荼的这个工人运动。那么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是否要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进行分裂的时候，泰尔曼站在了亲共产主义一边。那么分裂他所在的这一派后来在1920年与德国共产党合并了。1920年泰尔曼被选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1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啊，见到了列宁，并且认识了斯大林。1923年在德国，泰尔曼参加并且组织了汉堡起义，啊，起义失败以后他转入了地下。1924年列宁去世的时候，泰尔曼当时，啊，就在访问了莫斯科，并且在葬礼上作为仪仗队成员为列宁抬棺。所以泰尔曼在共产国际里的地位是很高的，啊，不是这个优秀卓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他是不可能啊得到为列宁抬棺这个极高的荣誉的。那么1924年泰尔曼成为了德国共产党代主席，啊，5月份成为了魏玛共和国国会成员。那1925年的时候10月份泰尔曼成为德国共产党正式的主席，啊，并且在当年参加了德国总统大选。那么从1929年开始，泰尔曼就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主要从事的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实施对立，啊，跟社会民主党当时魏玛共和国的执政党最大执政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啊，我们这里重点说一下啊，这个时候泰尔曼领导下的德共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啊，进行对立斗争的，这是1929年，而这个斗争持续到作为主要纲领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1935年，就是说，实际上在泰尔曼已经被纳粹抓起来之后，这个纲领还一直作为德共的主要纲领，持续到1935年。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渔翁是谁呢？就是纳粹。1932年，泰尔曼作为候选人参加了德国总统大选。当时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兴登堡和希特勒。 泰尔曼所领导下的德共当时的宣传口号就是投票给兴登堡就是投票给希特勒，投票给希特勒就是投票给战争。但是这个根本没有起到作用，希特勒以大额的选当时兴登堡再次当选为总统，很快的啊，希特勒就在兴登堡的支持下当上了总理，纳粹全面执政。那么纳粹执政以后，因为泰尔曼是当时德国唯一一个有可能威胁到希特勒的这个元首地位啊，德共又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影响到啊纳粹执政的这么一个政党，于是啊希特勒很快就取缔了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只能进下转入地下。那在1933年3月3日，泰尔曼被在柏林被盖世太保逮捕。泰尔曼被逮捕以后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正式的审判，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国会纵火案的时候，纳粹曾经进行过公开的审判，但是在庭上啊，发现共产党的鼓动能力太强啊，这种公开的审判对于纳粹政权本身是不利的，于是就再也没有公开的审判过泰尔曼。泰尔曼被一直关押啊，当时他从先是被关押在包岑集中营，后来又转到了布恩瓦尔德集中营。在他1936年被关押的时候，他50岁的生日的时候，他受到了全世界人士的祝贺，包括高尔基啊，包括著名的高尔基。那么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国际纵队中的两支部队都以泰尔曼的命名啊，这个名字命名的。所以可见泰尔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斗争中他的名气很高的。那么在1944年，希特勒下令杀死了泰尔曼。泰尔曼在被关押的11年期间啊，留下了22个笔记本啊，里边记录了他关于历史文学各方面啊的一些感触啊和这个想到的一些看法啊，这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但是我们在评论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他啊最后是被纳粹杀害的就认为他是什么都是对的，不是这样的。泰尔曼他在历史上来看，他具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什么责任呢？就是啊，盲目的遵从了共产国际的领导，遵从了当时共产国际所制定的并没有结合德国实际的这种方针，以致啊耽误了对纳粹啊这个制约和抵抗，导致当纳粹全面啊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的时候，德国共产党已经悔之晚矣，已经阻止不住了。而纳粹却从一开始就将德共作为他最主要的国内对手，那么一上台之后对德共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打击，德共这个曾经在德国颇有实力的一股政治力量彻底被纳粹击垮了。当时德共大部分的人都被逮捕了，而且被逮捕的德共大部分投入了集中营啊，最后都是啊在集中营里边死掉了，而没有被抓到的德共跑到了苏联，啊跑到苏联。那么后来这些人又在苏德和平啊签订和平和这个合约的时候，就那虚假的和平协定的时候，大批逃到苏联的德共又被引渡回了德国，因此德共的势力在二战初期啊就迅速的衰减。这些都和当时泰尔曼啊遵从共产国际所制定下来的大方针出现错误偏差啊，这有很大的关系。泰尔曼在共产国际里边，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很好，所以他基本追随的是斯大林啊，也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泰尔曼最终登上了德国共产党啊主席这个位置。因此，泰尔曼本人他对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所提出来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执行的。他并没有真正在这个方面有自己深入的了解或者独特的眼光，能够结合当时德国的具体情况。而共产国际当时他提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的方针呢？他叫三个理论啊，三个阶段。那么他认为，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8年啊，就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他认为当时革命是分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分为三个阶段啊，革命高潮阶段。相对稳定阶段，资本主义相对稳定阶段，也就是革命低潮阶段。第三个阶段，因为前两个阶段是对之前的总结，那么第三个阶段是对未来的展望。第三个阶段就是从1928年开始，当时这个 纲领认为资产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矛盾即将总爆发，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资本主义世界即将土崩瓦解啊。现在我们知道这纯属是自己的这种妄想，但是在这种啊这种幻想下，这种幻想下他所制定的具体的工人阶级的运动啊就出现偏差了。他认为这个时候啊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应该贯彻什么呢？贯彻第一进行总罢工，二占领街道，三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这里边伤害最深的就是这第三条，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融合。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无产阶级就应该没有朋友，彻彻底底的和任何非无产阶级信仰的人进行斗争。那包括什么？包括的就是社会民主党。那本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实际上是是一奶同胞，都来自于马恩提出的这个工人阶级运动。只不过社会民主党更多的倾向于是和因为伯恩斯坦那一脉相承，那么更多倾向于议会斗争和资产阶级共同来推进这个社会进步。但共产党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唯一的出路。那么在共产国际的那个第三阶段这种理论的指导下，那么更加这个共产党就更加的这个坚定不移的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那么对于这种第三阶段的理论三阶段理论以及和所有不良主义者进行斗争这么理论，当时实际上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者内部是不是有人能够看清楚他的错误呢？有，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托洛斯基。现在回头看，在世界的共产主义史上那么几次重要的批判思潮，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是伯恩斯坦的这个修正主义，再一个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托派。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一直都知道这个修正主义和托派这都是属于假的革命者，都应该进行批判，他们对革命的损害要远远大于外部敌人损害。其实现在来看，托派和修正主义都有它一定的思想深度，不是简简单单的，他们更多的是应该看作是对共产主义这个发展过程中另外一个极有深度的两种理解和思想。托洛茨基当时就批驳了这个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联合的策略，他认为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是不能切断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的这种途径的。可是一味的遵从共产国际指挥的泰尔曼是根本不可能接受托洛斯基，当时托洛斯基已经被斯大林赶出了这个苏联，所以泰尔曼根本不可能听信托洛斯基的这种说法。那么泰尔曼率领的德共就和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这个斗争。那么斗争的方法有罢工，有占领街道，有对当时魏玛共和国的执政党进行社会民主党进行大量的抨击。但是这些做法对于一战之后急需重新恢复往日荣光的德国来说，这实际上是并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德国民众希望德国恢复以往那种辉煌的日子，那你这种不停的抨击，但是你本身又没有提出一个完全可以有做作为的政治方向或者政治导向，那么对于民众来说就反而会认为你们双方都是这个阻碍德国复兴的这个势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就异军突起，凭借着希特勒这个非常厉害的煽动能力，那么纳粹就在德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那在这个时候，泰尔曼并没有意识到危机，他更多的还是在和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结果这个恶果很快就体现出来，就是1930年的德国国会选举1930年德国国会选举，共产党的选票从上一次的300万张增加到了450万张，泰尔曼很开心当时他就说这说明我们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但实际上 纳粹，也就是德国纳粹，纳粹党，它的变化是多少呢？它上一次是80多万张，而这一次国会选举它飙升到了600多万张，一跃成为了国会第二大党。可是台尔曼这个时候他是怎么认为这个变化的呢？他在第二天在德国德共机关报红旗报上，他写了文章，写的是昨天对希特勒先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纳粹分子在大选中的所谓胜利仅仅是他末日的开始。他认为纳粹能够拿到这么多的选票，他认为这是他最高最辉煌的时候了，然后就应该进入到低谷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结论呢？是因为他认为增加的这些选票都表现出来了群众的激进化，认为群众不相信社会民主党政府那么纳粹只是占了这种不信任的便宜，最终民众们会清醒的认为共产党才是唯一的正确道路，他就这么想的。但托洛茨基当时看到这个结果，当时是大为震惊，他当时就给德共包括写公开的文章，包括给德共去信，进行了劝诫。他认为纳粹抬头不是过去危机的余波，而是在为未来的社会危机积聚力量。他认为这种所谓的共产党增加的100多万张选票，德共这边认为胜利，他认为这是荒谬的。他认为实际上无产阶级革命是遭受到了惨重的失败，而且这种失败是致命的。所以托洛茨基当时就建议德共，让德共和社会民主党一定要建立反法西斯反纳粹的统一战线。当时托洛茨基写的这篇文章被译成了很多语言，出了单行本，但是德共根本完全不接受。当时德共的红旗报在台尔曼的这个授意下写了专门的评论员文章，称托洛茨基是冒险家，是惊慌失措的人。那么当时托洛茨基对这种对他的批判直接反驳，就是说现在你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时间点你们现在是冒失鲁莽自吹自擂的第三阶段，之后如果你们不做改变的话，你们面临的将是惊慌失措举手投降的第四阶段。很不幸的，这个就是被托洛茨基命中了。这是为什么在纳粹上台的时候德共连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因为你完全你在对大局的把握和对未来的展望，你完全出现了就是整个这个对自己非常不利的这种错误。那么最荒谬的是，纳粹已经显示出他极强的实力，而这个时候在之后大选之后的一年1931年，德共中央委员会居然站在纳粹的那一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民主和社会两方面做让步，否则他就参加纳粹倡议的旨在推翻这个政府的全民公决。那这个通牒就被当时的政府社会民主党政府拒绝了，于是全民公决全面爆发。当时这个全民公决被冠以红色的称呼，但实际上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来，那么你在这种抗议中这种公决中要看双方面的力量对比合作者的力量对比。那最后的结果，如果现在法西斯就是纳粹已经占有整个在政坛势力上已经变成强势的这个势力的时候，你和他站在一起推行这种公决推翻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对的是他纳粹有利的，并不是像台尔曼他们倡导的那样是对这个德国共产党有利的。因为台尔曼这种错误的战略方针，德共他们始终是把社会民主党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和头号对手，在不停的和德国民主党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消耗了自身实力，同时也误导了德国民众。当真正的纳粹崛起的时候这时候的德国民众已经不再听从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的一些警告，当德国共产党回过味儿来的时候，要对付纳粹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时机已经彻底的错过了。但是即使这样，托洛茨基依然是给德共提出建议你说你为时不晚，你现在虽然错过了最好时机，但是你不能够让希特勒轻易的上台。托洛茨基当时就预言说，希特勒是要不经过内战是不可能上台的德共绝对有这种实力，可以用更强力的手段阻止纳粹顺利的执政。 而因为托洛茨基就预言啊，说如果你不抵抗，那么一旦纳粹全面掌握政权以后，德共将遭遇灭顶之灾，所以你一定要去跟他反抗。可是啊，当时的德共完全面对着纳粹的全面崛起，束手无策，啊，措手不及。泰尔曼曾经说过大话，他认为一旦希特勒夺取政权，工人就会把他消灭。他认为工人阶级是站在共产党这边的。实际上我们看现在看纳粹的很多啊，当时早期的一些史料发现，实际上纳粹当时在德国全境，在德国民众之中，尤其是底层民众之中，拥有着极高的威望了。后来而托洛茨基对德共的这种幼稚的想法是深恶痛绝的。他当时提出来说，哪怕说是要，当然托洛茨基这个出发点并不是站在德国啊这个国家的这个观点，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国际化这个观点上出发的。当时托洛茨基就说，无论如何德共都要跟纳粹进行啊这个决战，哪怕动用红军的力量把德国的内战国际化，也要阻止，尽一切力量阻止纳粹上台。可是他这种说法遭到了德共乃至共产国际彻底的对他的这个抨击和谩骂，啊，他被冠以了冒险家、妄图挑起德国与苏联之间战争等等啊等等的这种抨击。所以泰尔曼在纳粹崛起掌握德国政权这个过程中，他使用的大量的还是批判的武器，发表文章揭露纳法西斯挑衅的阴谋，率领十多万工人上街游行啊！但是在当以后的德国，你率领十几万工人游行听上去很多，实际上纳粹完全全全可以彻底压制你，纳粹所能动员的人数啊，远远的超过这十多万。那么在争论中啊，处于下风的托洛斯基最后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连法西斯的雷霆也无法将其唤醒，这样的组织已经死亡并且万劫不复。他预感到一旦纳粹上台，德共将彻底的崩溃啊，这也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现在回头看，泰尔曼在德共啊，尤其是在啊一战结束之后纳粹崛起这个关键性的过程中，泰尔曼的领导能力、决断力都是差了太远了。当时德国共产党内部有其他的领导人对他的这种做法提出过异议，并且进行了抨击。但是泰尔曼更多的是把精力花在了当时在德共党内啊取得权威，形成以他为中心的这种领导阶层，那么他把比较大的精力花在了这种内斗上，因此对迅速变换的国内政治形势没有得到一个啊迅速的果断的响应。比如说当社会民主党政府被取缔了，当时德国已经出现了大的震动，在这个时候需要德共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对民众进行影响的时候啊，德国共产党在泰尔曼的领导下居然隔了四天才做出了第一个反应。而在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兴德堡啊召见希特勒要让希特勒担任总理这么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泰尔曼依然忙碌的是如何在党内统一思想啊，统一口径，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那种种这一系列的错过，最后导致德国共产党在纳粹对他进行发起攻击的时候，啊，德国共产党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准备，措手不及啊，手忙脚乱，最终使得希特勒能够轻而易举的将德国共产党这支在国内可以对他进行掣肘和制约的啊唯一的政治力量啊给彻底扫平了。这是泰尔曼啊不可推卸的责任啊，是他的失误。那正是因为泰尔曼的这种失误，以及造成了德共在纳粹面前无还手之力，这使得德国这个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前世界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啊，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前沿阵地啊，那么彻底的就沦陷了。在后来基本上德国共产党就没有太多的作为了，德共成员在二战期间被大量的杀害，那么之后啊残余的一小部分人参加了苏联红军，那么我们知道战后那么华沙条约分东德西德啊，但是这个之后恢复的无论是东德的 在苏联啊领导下的共产党，还是在西德后来又成立的共产党，他们的实力啊和这个人员组成都远远不及啊二战之前的德共的这种情况，更加距离在马恩啊去世之后那个时候德国共产党的这个实力那就更加不如了啊。所以德共能够从啊马恩去世之后，当时世界的共产主义最共产党里最厉害的啊这个共产党组织啊，到最后啊基本上啊变成了啊泯于啊各国共产党之中，这个实际上和二战前夕啊德共的这一系列错误的决断啊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一集啊比较短的讲了一下德国共产党啊在二战前在泰尔曼的领导下啊出现的问题啊，并且简略的介绍了一下泰尔曼这个唯一曾经和希特勒啊争过总统，那兴登堡不算，兴登堡实际上算是一个老啊被迫出山的一个老将，那真正和希特勒有可能掰掰手腕的就是泰尔曼。所以这集我们就来讲了一下啊泰尔曼以及德共在二战之前啊他出现的问题。那么下一集开始就不可啊阻挡的我们就进入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啊纳粹啊领导下的德意志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国家战争机器。